人就是很性冲动的、啊、所以很容易因为先被吸引才认识这个人。
所以我鼓励小慧这次应该反过来，价值观都蛮吻合，然后可能也蛮卫生蛮干净，跟你的某一些观念都蛮合的、嗯、然后你再来去检视说我上他我被他上有没有那个然后如果你条件越好你就可以列越多条件像我觉得我漂亮又有自信我又会占星，我至少要列三个条件吧奇怪
还那么将心比心吧片头片尾曲由涂松玉制作，欢迎大家来到
龙兴大院，
我们准备正式开，
停停停停停。
OK， 你有择偶的条件吗？嗯，有一些是会设太多条件，所以他们就找不到对象。那你是不是也因为太挑剔而找不到对象呢？哎，对面怎么了？
在影射我吗？这一集我都不是很开心。
可是我今天还是要先问你，你对你伴侣会有什么预设的条件吗？
我没有设限。
不行，
开头就说谎。
不是要天蝎座吗？
没有，我们不设限啦。
要控制你的人吗？还是？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预设什么叫控制我的人。其实没有，其实没有，我可能不太接受被控制，我蛮需要自由的。
那为什么你还喜欢天蝎座？
天蝎座是因为他深情，不是因为他控制。
哦哦、所以你
控制是一个附属的那个副作用，
可是他也会控制啊，
副作用。
如果你不喜欢被，
所以我觉得他如果爱我，就要给我自由跟信任。哦、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对于预设条件这件事情，会、嗯、金星、月亮还有五宫、七宫的状态不同，所以都会导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特的被吸引的预设条件。
那假设以星盘来讲，我要看我的条件。这个、
金星决定你会被什么样的状态吸引，跟什么样的人吸引，嗯、它通常就是你的条件。
但心中的条件呢？
你的需求可能看月亮，对，我可能需要对方是一个很大男人，给我安全感，那可能就是看月亮。哦、可是我会被怎么样的人吸引？跟我的恋爱中，我希望我们怎么样的碰撞，这种就是金星。有些人就是天天喜欢吃咖喱，那你如果问他说你为什么喜欢吃咖喱，我觉得他可以讲得出来哦，可能咖喱有一些新异国的新香料的味道，很、嗯、我很喜欢。
Oh、
可是这些都是后设的啦，我觉得这些都不是
他真正的，
反正他就是喜欢，其实没有原因。嗯，行星就是告诉我们这样，金星你在那个位置。受到什么影响？你就是喜欢这个状态。
喜欢有时候真的没办法解释。
对啊，
分享的一个条件，大家听听看。
外在的话，就希望可以帅一点、高一点，然后又单眼，
讲不停。
没有啦，外在我觉得其实还好。讲这个又要被攻击，所以怎么可能还好？我喜欢小眼睛的人。
嗯哼，
对，
还真的讲一个外在。
但如果是个性的话，我讲其实公开讲过蛮多次，我觉得诚实是很重要的特质。
嗯，所以会打老婆什么都没关系。
他只要很诚实的说我要打你了。
给你打，
我觉得他好迷人哦。他还先告诉我，
好期待你的伴侣。
我觉得诚实，然后如果要再加一个的话，就是尊重彼此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条件？
我那时候就看了，你知道流氓吗？一个 YouTuber，、嗯、然后他之前做过非常红的影片，他说去求月老必胜的影片、
啊、
然后他就教大家说你要列出十个条件，发现其实这蛮困难的。可是后来如果你列出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条件真的可以帮助你去做筛选一些你真的觉得杂鱼。因为有时候你看听的这个人不是每一次你都可以立马滑左或滑右，嗯，然后你就想一下你那些条件，你就知道啊划作、
哦、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好、欸、因为我觉得也蛮想要跟听众朋友们偶尔来个互动。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列一下，说在心里想，你不用讲出来，但你可以在心里想说你觉得有哪一两个条件是你觉得很重视很重要的，帮我们看一下说这个条件比较符合你的月亮的需求还是金星的吸引，想做个小小的田野调查。
因为你刚才这样讲完，我才发现我那天列的条件好像主要都放在金星，
那就是肤浅。那就是会一直跟不适合的人。
没有啦，
也不会，
我特别提到沟通啊，金星跟月亮都需要。
月老没听到这一项，可能放在第十一个。
你有去拜过吗？
月老都不理我耶。
真的？你说他也不给你红线？
我好像没有拜得这么仔细，我通常就是双手合十跟他讲一下我是谁。
他当然不给你了。
可能太忙了吧。
因为当场有这么多人给他那么好吃的东西。
好像有问过月老说为什么我这么漂亮还单身，
他就不会。
我没有宝贝，我那时候没有宝贝、
哦、因为我刚才讲到条件，但什么情况下你会觉得自己很挑剔、
人生有很多阶段的时候偶尔会想说、好，又听到什么交友软体成功的案例了，不然我来下载看看、之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因为刚刚预设条件的那个影响，很多交友软体都是你要先决定签 圈或叉嘛，
对，
我好像会按了太多叉。在那个前提下，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是一个有点挑剔，尤其我觉得交友软体可能只看照片或很简单的自我介绍，
对，
资讯其实很受限，所以我就会，其实我不喜欢交友软体那个模式，我觉得不适合我本人啦。
嗯嗯嗯，
对，但我在那个时候有意识到说我好像是一个算挑剔的人。
但如果我觉得以 Google 来讲，就你搜寻，你下关键字搜寻，发现找不到结果，那你就是下太多关键字啦，所以就代表你说你条件太多，你这个时候可能就要重新调整你的关键字，或减少你的筛选条件。可能我有十个条件，但我今天就只剩下两个或三个，比较
我已经排到剩一个了，诚实啊，还找不到啊。我连这样的尊严都要放弃吗？
诚实要怎么在交友团体上看到了？告诉我，快问快答吗？
你诚实还是不诚实？
但是 OK，我觉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案例，听起来很焦虑，但是还好，可是内心又有点害怕的小慧。
小慧，
小慧呢？她整个人的问题就是觉得她自己的条件太多，找不到人。她已经单身快两年了，然后她觉得自己的哇，干嘛笑轮哦？她觉得她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好像越来越难喜欢别人。
我们停一下好不好？我们节目停一下。
怎么了？你要骂他吗？
请问单身两年的人有什么好来信问的？
可是她
单身超过两年的人，给我下面留言。
但作为是因为他的年纪大吧，你可能会有一个年龄的压迫。
好，我们给他一点机会继续听。
好，然后他就说他的恋爱的心好像被锁起来了，尤其是因为他有一个对比期，就是他在单身之前可能就比较容易心动，然后他觉得他从来都没有单身超过半年，所以这是所以这是他人生新危机吧。
对，更气了。
然后他说他的状况其实是不排斥认识任何新的人，可是呢他现在很排斥使用交友软体，因为他只要听到别人跟他分享说啊他最近跟他的男朋友怎么样怎么样，他就开始觉得说哦这个男的的动机怎么样，就发现说为什么我现在管这么多，为什么我要分析这么多，以前我真的不 care 的，所以他就觉得说我自己是不是有一个转变，就是我越来越挑了，然后以及说他认识一个新的男生，他就一直分析说他的个性啊观念啊到底有没有跟我合，如果不合他也没有办法心动，就算他很帅也不一定可以心动，无谓的条件到底有没有必要。
小慧啊，小慧。小慧的基本状态就是他的太阳月亮合相在处女座，所以他的思维跟感受非常处女座。那重点就是在于他的金星火星有一个虽然度数稍微有一点远，但是三分像的相位，你就可以喷发费洛蒙啦。
怎么喷？
他是可以散发魅力的，因为他的火星的那个动能会帮助他金星的散发，然后这个能量场的流动是顺畅的，所以我觉得小慧有这样的能力。那交友软体这种被大家看见的形式，其实我老实说我觉得蛮适合小慧的。
哦，真的？
所以我蛮鼓励他可以持续的，就是把可能不管照片啊或者什么放在往交友软体上面。金星有一个六分像木星，所以在恋爱的次数确实是个非常漂亮的数字啊。可是我要提醒哦，因为金星虽然受到吉星木星的帮助，你通常可能会遇到不错的恋情不错的人，他们可能都不差，机测可能是你。那因为木星有一个扩大跟乐观的特质，那金星其实是个有点肤浅的星座，前期都觉得很快乐很顺畅，但实际上在深入的了解了对方之后，他的处女座的放大镜一拿出来就觉得哎、欸，那个不行那个不行，
天哪，
这是我觉得他可能也会遇到的一些状况，所以他的快乐就会被检视，
所以他这样子觉得自己条件越来越多其实是真的，
我觉得是，而且是可能奠基于之前恋爱的经验，因为他的木星基本上是六分相，六分相是一个告诉你说你要持续的学习，对，跟努力的一个好的相位，所以其实你可能要从过往的恋爱模式中做学习。那以前呢、啊，小慧可能都是先从金星触动之后才开始拿出太阳跟月亮的放大镜嘛，
对啊，
我觉得可能说不定小慧你这一次可能可以试试看太阳月亮先
帮小慧问什么意思。
小慧之前可能就是先恋爱了之后，然后才发现对方那个不对那个不对啦。
可是我要怎么先把我自己的需求放在前面，因为人就是很性冲动的、啊、所以很容易因为先被吸引才认识这个人，
所以我鼓励小慧这次应该反过来，价值观都蛮吻合，然后可能也蛮卫生蛮干净，跟你的某一些观念都蛮合的、然后你再来去检视说我上他或我被他上有没有那个那画面想象不出来啦，就是有没有性吸引力啦。
OK OK，
以前是性吸引力先，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人的个性跟我合不合。我鼓励小慧反这一次可以反过来试试看。
哎、欸，但我常常也会觉得说老了之后比较不容易动心、欸、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好像很容易，是不是因为他很新鲜，那个时候你谈过感情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哦，谈恋爱其实也是这样，所以你被吸引之后你可能就知道后面的程序是长这样。
我觉得是像虎虎就是这样。
多爆料啊，爆人家料干嘛？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跟年龄不见得有关，可是跟你刚刚讲的，对于那种恋爱怦然心动的次数其实是有关的。嗯，它好像会递减，就像我现在都一直还是维持很高的那个期待，
希望你成功，
言不由衷。
但是你觉得，你如果你遇到一个符合你条件的人，嗯嗯，那难道真的下一站就是要收礼金吗？
下一站吴江啊。当然下站就无家了。
可是这个非常难欸，你不觉得生而为人就是有这么多无法控制的事情，比如说他可能明天死掉，这是最常见的嘛，或者说工作大家要出国或什么的，
有礼金变聘金。对，不聘金啊，礼金变那个
白包。就是这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应该就是说我们要享受在一起的时光。
好，老实说我不觉得遇到符合条件的人下一站就会结合，嗯，不管是身心灵上的啦，因为我觉得其实小慧遇到的问题我觉得蛮真实的，嗯，就是你吸引之后觉得这个人不错，嗯，但接下来你们两个之间到底合不合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啊，
以我就是看星盘看双人盘啊看个人盘看这么多盘的案例来中，嗯，人跟人之间绝对没有一个完全 match 的状态，哦，这是我要先跟大家讲的。
真的，
你可能跟这个人有一个纠扯不清的缘分，嗯，业力什么的，可是都完全没办法跟他所有事情都吻合。
结论是妥协吗？
你也可以潇洒的放下，嗯，但你就是拿得起他放得下。
所以我刚才觉得刚才讲的排序这件事很重要，就是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不应该放下的，那就不要放。
对，然后如果你条件越好，你就可以列越多条件。像我觉得我漂亮又有自信，我又会占星，我至少要列三个条件吧。奇怪，
还在那边将心比心吧。OK， 那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他叫仙仙，嗯，那他的状况其实就是他难得遇到符合条件的人，结果他离开之后又不晓得他现在要不要回头去找他。好，那他的状况也是非常乐乐等，所以我来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仙仙呢，他就跟他的对象他已经认识一年了，然后在经历大概一年的伴侣式的模式，他会这样讲是因为他们其实没有正式在一起，嗯，但是他们形式上跟内心上好像已经算在一起，有实无名的状况，这样就对，嗯，然后呢他说他会认识他的起因是因为他当时就有一个很强烈的直觉说这个人就是我的人了，所以他就
我懂你，
真的，而且他是非常笃定，他还主动传讯息给他。刚刚讲到的有实无名的状况下，然后因为对方是没有能力给他承诺的嘛，可是呢，嗯，其实对方还是有在外面去认识其他人的探索，但是那个探索中，他们并没有跟他之间拥有这么特别的关系。嗯。依照仙仙的
说法，
我不知道对方哦，但是呢，其实仙仙中间是有一段拉扯的，对于性跟感情的保守。这个社会价值的关系，还是说我真正内在需求受到伤害，才会因为他跟别人玩的时候感觉到有点难过。
仙仙康不是也自己玩得很开心吗？仙仙对保守的定义好像异于常人。仙仙你没有保守，
所以他其实一直在挑战自己，他就觉得说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可以共感的地方，虽然说他在认识的过程中对方其实还是有时候会把他推开的，嗯，然后虽然想到现在会觉得这个男的好像其实没有那么执着于他，但有时候男的也会表现出他非常喜欢他，他之所以觉得他特别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像照到一面镜子，嗯，然后可以在他身上学习到东西。我觉得听起来仙仙对于这一段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有一个执着的。
是不是感觉可怕？
我不一定会说可怕，他文字量比较可怕，嗯，好长啊，但很感谢你跟我们分享，因为他其实这一段完完全是在解析他过去那一整年发生的事情。对方后来就是他好像状况真的不太好，嗯，所以他去接受了一些催眠治疗，然后发现的说他其实人生中非常多关系是很麻烦的，所以他必须要先闭关一阵子，嗯，所以他就跟他有保持一点距离，其实不只是仙仙，而是身边那些里里口口的女孩们也是有一段距离，嗯，所以说他们那段时间就开始转得比较疏离，他自己也开始有点疲劳了，他也觉得说我现在自己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现在能量已经算充饱了，嗯，那我现在适不适合回去找他，我现在是不是要回去继续给他我自己的爱？
哇，
怎么？
因为仙仙的文字打得很细腻，这两个人的星盘非常非常的 灵异。
什么意思？听起来很可怕耶。
星星跟对方的星盘两个人叠在一起几乎是完美重合的。
你说他们是一模一样的人哦？
很类似，在很多层面都很类似，连我们讲的就是可能跟英国有关系的北焦点这种，嗯，都非常的接近。金星跟水星都在双子座，那他们的月亮跟火星都在双鱼座，嗯，先线的感受我觉得都蛮真实的，嗯，所以我觉得这边延伸的，我已经知道你们两个是绝对有英国的关系才会互相吸引，
对，
所以谁先爱上谁或者怎么爱上了都不重要了，反正你们就是会互相吸引在一起，嗯，我看差一点。差一点就在你们太阳，其实当事人先仙的星盘的正向能量是稍微比较强一点的，反正那个男生他的太阳处在一个非常非常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干扰，很受挫，嗯，相反的先仙的意志跟他内心的需求是算是吻合的，以及我们的先仙你有一个水象大三角的能量，你会一再的感受到说即使你可能有一天觉得哎，你被掏空了，嗯，但你可能休息一下能量还是可以补充回来，就像快充那样行动电源
真的
这是因为就是这个可能大三角给你一个很好的充电的机会
哦，好棒啊。
但我必须说因为你们两个的星盘实在太像了，嗯，所以问题其实就出在于那个月亮双鱼座，嗯，你不要看他们一个人是给予一个人是接受，对不对？其实这两个人展现出来都非常的火星跟月亮双鱼，就是牺牲奉献，可能有点滥情的功用，但就是牺牲奉献，
哦，他们感觉会变成一部电影耶。
我觉得应该不是太好的结局。
我刚才想到也是死掉的
殉情什么的。但仙仙刚其实也有提到说他觉得他们有很多地方都很有共感，很像嘛，
对，
他们两个这么像的星盘，嗯，到底适不适合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大的问号，嗯，我没有答案。因为以星盘的观点来说，我们人的灵魂其实是在试图找寻自己不足的那一半，可是现在星星就是一直在照镜子，但是其实我们通常是要往外寻求自己不足的，嗯，所以这样子很相似的两个人到底适不适合长久的走在一起，我不确定啦，
真的蛮不确定的。
但是可以透过这样照镜子的过程，星星可能也可以发觉到自己的不足或是需要补强的地方。
因为有时候有人会觉得这种互填伤口其实是很难看的，就是 有些人会这样觉得，在过去的爱情店里面是被赞扬的嘛，所以我自己也是保持一个困惑的心，所以蛮好奇仙仙的连载的。
我就觉得好像同样忧郁的人都会比较容易吸引到对方，欸，
那个共感是你觉得很难得的，嗯，怎么会有人可以明白我的状况？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人世间生出来这么久，我就是在寻求一个归属感，你给我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对他们来讲应该是很需要继续持续下去的。
我也没有答案。
但是仙仙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这段充电的过程中他其实也蛮享受单身的状况，嗯，可是呢他说他自己也在思考说他其实算一个蛮挑剔的人，然后找人非常的困难，嗯，但是他只要心情就是充饱电的时候，他也是想要追寻人生中所谓的亲密关系，那他该怎么做？放开心胸，放下条件，去追寻所谓的亲密关系吗？
我觉得不管这件事情跟他刚刚其实还额外问了一个好像买房子什么的，
对，
我这边当永庆房屋之类的。但重点就是我觉得他整体的星盘上看起来太阳跟月亮有一个紧密度数的三分像，这一件事情齁会让他的整体的感受，尤其他月亮是双鱼座，嗯，他的感受性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烈，大三角又是水象星座，
对，
所以他非常的仰赖他的直觉或是他的感觉。那我必须说他这样的感觉在过去的经验当中也许都不是错的，
所以他是有机会受伤的。
他的水星第一个是跟月亮四分相，第二个是跟火星四分相，然后又跟土星对分相，哇，也就是说好讲简单一点来说啦，他水星其实是一个本身很有能力的主管好了，嗯，哎，结果下属不喜欢他，嗯，跨部门的人不喜欢他，老板也不喜欢他，
好可怜，要换公司吧。
所以至于他可能每次在会议上说，哎，我觉得那个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时候，
没有
人
理他，是因为他太平哦，就等于说直觉会盖掉这个双子的能力。
对，而且我觉得很常可能先仙在生活议题上面会有感觉跟理智上如果有拉扯的时候，他应该会倾向选择感性的，对对对。
但他其实说不定选那个理智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对吧？
如果你硬要我选，我是觉得他选感受上那边对他整体的人来讲是比较好的，嗯，但是举例来说，如果今天讲到买房子好了，今天有一个你觉得他 CP 值好像不太好，可能大有点买贵了，可是我就是想要一个三个厨房的小房间，但是他就是唯一一个物件我很喜欢，那你问我要不要去买，我可能就会，你月亮的感受是什么？月亮的感受就是我好喜欢，我好想要三个厨房。
对。
可是你水星有没有发挥你的功能？
还没。
所以那这个时候水星就要发挥功能说，第一个它 CP 值是不是比较低，那可能报价是不是太高，嗯，那水星的资讯获取来之后， 你有足够的判断力去选择喜欢跟买贵，你要哪一个？嗯，那你如果还是选择喜欢，我觉得 OK 啊。
对，
但是你要掌握这些状况，你不要在水星都还没发挥的时候就依感觉做决定。
哦，感情可以放在思考之后，
就是你的资讯要完全的掌握到啦。嗯嗯，就是我觉得仙仙这边之后可能可以注意的，不要让水星被冷冻啊。
如果你失去一段特别的关系，你觉得你会想挽回吗？因为像仙仙跟那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状况，所以他就会觉得失去他非常可惜，所以他才会有挽回的心。嗯，那你自己呢？
我觉得我想挽回我就会挽回，我是就是想跟做是行动。
那以你的人生过程中，你觉得挽回的经验吗？
如果说我执着于说失去这段关系的原因并不是我的错，我就不会挽回。
啊，错不错？
对啊，错不错啊，一定是错不错啊。但我如果是我意识到说啊，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或是我做错了，我就会弥补，我就会因为弥补的动力去挽回。
为什么对错不要放在前面？好酷哦！
哈，
可是有时候事情是没有对错的。
什么事？
因为有时候可能就是彼此互相伤害了。那我在这个状况下，其实就是看我要不要愿意先跟他表达我自己的情绪，说我还是很在乎你的。
我觉得看我有没有错。
就跟你说不一定有对错呗，或者说 OK 你有一部分的错，他也有一部分的错，对错好像不是第一顺位，而是你今天还想不想这段感情。
怎么讲，假设我做的不够好的地方是因为我们交流不够互通嘛，不够顺畅，那我就会把我的想法通通跟你讲，那这时候如果你还是不领情，我就会觉得我已经做完我该做的咯。
对对对对，我
那我就没错啦。
我觉得这个流程是蛮重要的
啊。对啊对啊，我一开始可能会先把该做的事都做完，
不是说啊错了错
了。我都已经该做的都做了，然后错不在我的时候，我通常就不会执着。我蛮容易放下的哦。
我发现我好像也蛮容易放下，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通常如果你要走的时候，代表那个关系是真的有一些问题了。那可能就或者说不适合，不要说问题。后来你会发现说，我就是很在乎他，我就是不想失去他，我比较有机会会回头去跟他表达。我们还想
要延续。可是已经吵到就是要断交了，是不是？
两边都有点冷战之类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好，我要表达我的情绪，因为我就在乎你
啊。
因为其实有时候朋友吵架就是看谁要先低头而已，然后对我来讲低不低头对不对错在那个时间点因为我在乎你所以不重要了。
我们就是我跟丽娘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在人生中还是偶尔会有一些小摩擦。不是不是，就是我可是我记得我们当下可能也像你刚刚讲经历一些冷战的时候，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都很在乎这段关系，以及我们可能当时要朝夕相处，所以不得不。但我觉得我们好像都会不知道哪一方，但至少有一方会先跨出来。
我也觉得。
可是我觉得大家对于情感的执着是更可怕，就是爱情上的。
哦，我也觉得。可能是不太适合的证据了。那为什么今天还要回头？因为 OK， 像坐在门外的虎虎。还想挽回哟，
哇！
所以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着？
我在学占星之后，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执着。
哦，真的。
但通常这些人来问我的时候，我只能从星盘告诉你，我看到了，为什么你会执着的点。
对。
可我没办法跟你讲说放下，因为这个还是要你自己
去做的嘛。
例如，如果你金星是母羊座好了，我可能可以告诉你一个解方。呼呼的。我可能可以告诉你一个解方，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这个目标了。
真的。
那可是你什么时候遇到下一个我不知道，我没办法跟你把握啊。
特别关系的中断的时候，你可以思考一下说他真的很重要吗？或者说他做的事我可以接受吗？还是说我真的太白目了？我觉得
对，还是要反省一下自己啦。我觉得
我每个事件发生都可以学习。那你觉得人们该放下筛选其他人的条件？
我是还放不下啦。我讲认真的。感情上来说我宁愿就是没有，但我也不想要迁就。迁就是我非常非常不愿意看到的状况。
真的
多数的夫妻都是哦。
你要害人家离婚啊。
没有，可是应该说我个人不喜欢不代表这个选择真的是错的或不好的。因为迁就的背后可能有更大的利益，举例来说小孩。我觉得那都是伟大的啦，但我个人不想要有这样的感受。可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说我不喜欢迁就，就会有两个延伸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啊，你不是单身到现在吗？对，我要被笑的勇气嘛。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牵涉到其实每个人选择权利的多寡跟自信其实有差异的。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很有自信，或是我觉得我的选择权是多的，我自然可以有不迁就的勇气。
对，
但我相信很多人他是比较受限的。所以我也不会觉得大家都一定要不迁就。我觉得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状态跟你心之所向来衡量要不要放下自己的条件。
我也觉得，因为有时候人生 妥协好像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好难过的话。
可是感情真的可以迁就吗？好，假设我第一个要件就是诚实，
好 OK，
然后我如果妥协就会变成他偶尔可以撒一点小谎。这样我可以吗？我会爱上这个人吗？我觉得不会耶。
可是你在一起也接受得了白谎啊，所以这件事是不是有白色谎言？
我不行啊，
只有家长的时候可以，
长辈可以。
哦、OK， 像我们上次我跟虎虎辩论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这件事情，爱情到底需不需要妥协？对我来讲，我后来理出一件事情，就是说人的意志其实就是大概是这个光谱，那绝对有一些事情你是 99% 是不能接受的。
对，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就不要妥协了。但中间值的那些呢，好像是可以妥协的吧？
就
我觉得好像是变动的，没有那么绝对。
我觉得放下条件有个比较可怕的背后，就是在于说会不会在一起之后这些条件会被拉回来。
哦，我今天因为选择你先放掉，后来捡回来咯。
或者说一开始他有符合这个条件，但后来没有。例如我选一个瘦高的人，假设他是我最首要的要件，这句话变胖了。那这样是不是条件就丧失了？那这样我就应该跟这段关系说拜拜吗？好像其实不是，好像不是这样。
因为人会变啊，而且你跟他在一起可能你会发现新的喜欢的点，也不是只会发现新的讨厌的点，所以到时候就是权衡又变成天平了。你要选择哪一个？
所以依照人会变这一点，我就觉得大家不要太 focus 在外貌上的条件。因为外貌一定会变啊。
我也觉得，
我倒觉得个性本质灵魂的本质这件事情大家要看清楚，然后你找一个真的跟你灵魂上有碰撞的人，但很难，所以要看星盘。
我觉得非常难，因为 OK， 如果你要讲星盘的话，我觉得我有遇到一个状况是，因为我是金星双子，我常常觉得好像都可以试试看，我说这种类型的那种类型的，因为我就觉得感觉都很好玩，那这样子我其实会有点不知道我的条件是什么。因为我遇到的不同世界的人，我可能都会觉得他有点有趣，但是后来你就会慢慢筛出来，就像你讲的，就是还是有一个条件在，就真正适合你的，你是要多尝试你才可能才看得到。
大家逃脱不出星盘的掌握。
太命定论了吧。那你对那些很挑剔的人，你会跟他们说些什么话？
哎呦，好了，我相信这些就是被认为说很挑剔的朋友们，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是，因为我自己可能也被常这样认为，在感情上因为我还单身嘛，我们可能都是希望自己是拥有人生选择权的人，所以我们才会挑剔，那我觉得这真正重要就是认清我们最想要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们如果认清了我们的目标，例如我想要一个最纯粹的爱情，假设是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为周遭的声音而动摇，而做出会要让自己后悔的决定，所以不后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心，挑剔的同时不要伤害到别人。
刚刚龙龙有特别提到金星跟月亮的条件其实各自不同，所以可能有一些是肤浅的条件跟所谓的内在需求的条件，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去权衡一下，因为有些东西是真正你最在乎的条件，然后有时候因为被其他东西盖住了，你就忽略掉了这个隐藏条件，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多尝试嘛，你才会发现说哪些条件是我真正在追求的。
欸，这个很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说你的星盘当中，因为每个人月亮都有月亮跟金星嘛，可以去评估一下月亮跟金星谁的能量场比较强。
哦，
能量场强的那一方通常就是你可能可以 focus 的点。
哇，好实用哦。原来这也可以用科学方法解决。
可是大家怎么判断哪个比较强，就是你可以投稿或干嘛，我可以帮你看一下啦。
好啦，那谢谢大家，就是正在努力的伙伴们。
对，
那我们感谢你们今天的投稿，因为我看到大家其实非常掏心掏肺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自己是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因为你看贤贤写了这么长一篇文，我相信他可能跟他爸妈都不可能讲这么多话，所以我觉得是谢谢大家的分享。所以如果你有一样的疑虑，你们也可以欢迎来投稿，看一下节目资讯栏。然后如果呢，红包钱还没花完，也可以看我们节目资讯来donate我们了。
我们有收五倍券吗？五倍券其实快到期了，大家如果五倍券用不完的，
地址给你们，这次给我。好啦，感谢大家。那你还有最后的想补充的吗？
我们一起找寻我们最想要的吧，加油，
加油，大家晚安，
么么。